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进入罗马书的第十四章。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在家里头，如果我们夫妻、父母、孩子中间有了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解决呢，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解决？你觉得是在家里比较容易解决呢，还是在教会比较容易解决？在家里啊，有不同的说法。好，我们先说你觉得在家里比较容易把它搞定的，哎，你哪一位要不要讲一讲你认为为什么？在家里，而且为了什么事情会有不同的争执？比如说家里面说我们这个事情就很难举了啊，要不孩子要不给他学钢琴，我们要不坚持他学钢琴啊，他怎么搞了吵来吵去，每天吵的话算了，一个说放弃，一个说不行，我们非要给他坚持到底，是比较容易解决吗？还是在教会里面，比如你说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不好搞啊？因为你发现到没有，今天郭弟兄他选的诗歌里面有两三首都是在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还有我们要福，这个福灾是爱的捆绑，我们圣徒要同心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年日，在教会的年日越长越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彼此相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的主的宝血救赎的，因此我们不可以，我们看不起别人，或者我们强迫别人做一些事情。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并不是这么简单。今天我要讲的罗马书十四章，事实上在两三个月以前刘弟兄他在我们中间已经讲了，可是因为这一卷书你会发现怎么他用了一章的圣经，二三十节的圣经就要讲一件事情，就说教会里面有发生事情，你们要彼此要接纳，你们不要为那些不是真理的事情在那边吵。而且还不止十四章整章在讲啊，他进到了十五章还用了前面的七节。所以我们发现说圣经，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也发现说还不止罗马书用了一章半的圣经讲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在好多其他的书信都一再的提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所当看的，我们要照着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但要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的这个感觉，我们还要必须知道我们怎么联络来做肢体，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要爱心相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的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不简单，原来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我们刚刚再回到我们刚刚说家里面比较容易把事情摆平，还是教会？家里很多时候因为怎么样呢，家里我们就是怎么样我认了嘛，我们是同样的血缘，我们就是这么五六个人，我们就活在一个屋檐底下，我要天天干的话太痛苦了。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个说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是一家人的话，那么到最后很轻易的你就说我们就离了吧，我们就分了吧。 可是在教会里面更难一点，就是说谁都不能赶谁走，除非他在这里有了很违背圣经的教导的事情，我们需要用到那个地步。不然的话，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要讲爱，要讲彼此接纳，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容易，不简单。那么今天我们也发现说，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中国教会啊。你以为说中国人啊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吵，那么美国人教会会不会比较有礼貌呢？你发现不一，没这回事。教会里面的事情跟教会的文化，讲什么语言，在什么地方，在人数的多少都没有关系。500个人的教会会吵，50个人的教会也会吵。说难听一点，你只要有十几个二十个人的话，你到时候为了我们都是爱主，可是有很多的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保罗啊，神借的保罗在圣经里面，你除了讲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罗马书12章，我们今天要讲到14章了，总共才只有16章，他用了前面的11章来讲什么叫做福音，我们要怎么样来相信神救赎了我们。可是我们发现到12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发出了一个欢呼，一个他里面的一个感动，他说，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既然知道福音这么宝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他讲了这些的时候，他马上引到了那么你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生活。所以1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不要看我们个人看自己，不要看于自己所当看的，我们要用信心的大小，我们把自己看得合适，而且我们要彼此要知道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当我们一个人进入教会生活，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我们要爱人爱神的时候，教会就成为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显出我们自己彼此要磨合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说到在教会里面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一些我们看起来不是真理的，不是救恩的事情的，我们都是好心，却常常有了争执。我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还有，至少我们教会不是说没有争执，我们教会也有吵，可是有些吵的事情慢慢的就变成了你就发现不重要了。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可能今天我们来到天成教会，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嘛，我们在这里我们吃饭有很多吃饭的好处，比如说弟兄姊妹难得一个礼拜或者平常很忙，所以我们能够留在一起，我们一起用餐，第一个不但增加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交谈的机会，而且也让弟兄姊妹能够摆上爱心啊，你会发现他们愿意服侍，然后我们也发现说这个用了吃饭我们就可以下午有一些开会，有些弟兄姊妹们要交谈都可以留下来，不是匆匆忙忙的来就走，有很多的好处，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当初我们为了决定要不要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也吵了好久啊，吵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你看我们这个地毯一年我们还才洗过，还好洗个两个月还可以看，就说一吃饭那不得了了，孩子冲啊撞啊，有人又吃这个有人又不吃这个，你知道我们为了好心，我们说吃饭给小朋友拿饭菜上去，结果有的小朋友吃的就过敏啊，因为有的父母要给他面包要拿东西，他看到别人吃他也要吃，结果教会里面就要说啊，我们要规定啊，不可以随便给小孩子吃东西，或者我们吃东西不能够在教室吃，或者我们不能在大堂吃，这都是我们从头都有的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教会要干净，教会要有秩序，可是能不能行得通呢？你如果为了要兼顾还有更多的好处，更多的别人也看到说我们在这里是有这个必要，所以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很现实的例子。很感谢主，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吃饭，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我们觉得很好。所以地毯脏了吗？脏了我们就洗嘛，对不对？还不是什么打洒了吗？就教导嘛。所以我们这里有时候也变成很啰嗦，一天到晚就要报告小朋友不要在这里跑，不要在那里弄。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本来这些吃喝甚至乐器，有很多教会不准讲台上摆鼓，有吗？你打鼓这个太那个，那有人就拿圣经出来吵了，圣经诗篇里面讲了一大堆，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那怎么个不能打鼓呢？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都可能发生。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十四章我们再来看，因为这一篇信息是刘弟兄讲过，可是我觉得我要再三的强调，今天我们看这一篇经文，因为经文很多，所以我很久没有用这个投影片了，我觉得还是用一下投影片，让弟兄姊妹把经文读一下。那么我们要注意，今天我讲的重点跟刘弟兄来讲的重点会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今天要把弟兄姊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要看到神要什么，而不是说我只是说哎呀我明白了，我们要爱心，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包容，这都需要的。可是我们包容的动机在哪里呢？我们的眼光一定要从人的层面，我一再强调，我们要看到神要什么，神为什么要我们包容，我们要在乎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个看见的话，我相信我们处理家庭里面的问题，你孩子，你父母跟孩子，丈夫跟妻子，你们中间到底争的什么，争的这些事情到底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永恒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如果只是一些小事，那么我们应该彼此接纳。这个接纳这个字，刘弟兄上次讲了，这个字是用在我们家人的关系。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你好我好，讲了我们就再见了，这叫做彼此接受，还没有不能谈到接纳，那是把你抱过来，这叫接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保罗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他从一段的经文，从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的教会在罗马教会是外邦人，很多不信主的人在那里组成的基督徒，那么跟当地的犹太人就有了冲突。因为犹太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们对于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守节期守日子很看重的，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犹太人，你们到那个 supermarket 尤其是 ShopRite 去买菜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些东西叫做 kosher food？ 有没有？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连食物的处理，怎么放血，怎么样的洁净它，他们都有他的考究，他们怎么样的做他们的安息日，守他们安息日都有，守日子都很重要。所以当时保罗的时代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并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最后一节，吃的人不吃的人，守日子的人不守日子的人，都是为着主，都是感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些很实际的生活中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弟兄跟我的不同，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中间有一些意见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节就说到了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为什么讲信心软弱的呢？因为这里我们看到讲到吃东西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的犹太人对于吃东西吃肉，那不能吃猪肉，或者当你吃牛肉吃羊肉的时候可以吃的东西，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里讲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稍微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那个时候讲的软弱跟刚强在什么地方。很多软弱的人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有血，这个东西是拜过偶像的东西，在市场上卖的，所以我们不能吃。他们是很谨守的。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人，他用一个比较，就说他们算是信心软弱的。那么为什么说我为了爱神我不吃？神的诫命里面有这么说，怎么说我是信心软弱的呢？原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说到，有一种人信心比较刚强，因为他能够看超越这些食物，他知道说这些食物虽然是拜过偶像，可是他算什么？偶像算什么？所以你们拜过又不是真的菩萨来吃过，没有吃过啊。所以这些东西你拜完，你拿到市场上以便宜的价钱卖了，这些人说这没有关系，我有神在，我照样吃。所以他说我的信心刚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口舌上，有人是心里面是为了主，那有为了主说不要吃，我守他的诫命。可是有人说，那干，今天是新约时代了，有什么叫做可以吃不可以吃？我都是靠着主给我的，这凡事都是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因此我可以吃。因此保罗这里说你们的信心不同，可是你们要彼此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什么叫做辩论所疑惑的事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来吵架，拿着圣经来吵架，说神不是创造万物吗？万物都美好。那另外一个说这个是沾染拜过偶像的东西，不要再去碰，我一碰就污染了我的灵命里面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些事情，如果在那边吵啊，弄得彼此关系不好，良心不安，那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管吃蔬菜或者吃肉的人，我们不要轻看跟论断。我想这是重点，倒不是那个吃的东西或者你做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做，而是当我们在陷入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嗨，就论断那个人，那个人真的是他太没有信心了，或者他太世俗化了。你看今天为什么金弟兄，我今天在看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哎，他怎么也跟人家拿着酒杯拿着鸡尾酒在那边喝酒啊？传道人不可以喝酒啊，对不对？他就辩论就批评就论断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生活上里面应该怎么看这个事？这里保罗给了我们最重要，我们保罗说谁是他的主人，你不要论断，你要抬到你的眼光要抬往上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他自有他的主人在，他或站住或跌倒，而且必要站住，因为主使他站住。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当我们为着主活，我们向着主活的时候，神要看我们里面的动机。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论断来替别人的，我们除非这个是跟真理有关系。不要抬着，我在讲这是生活上的琐事，不是讲到救恩主的宝血或者跟着我们犯罪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 先第一个就是原则，我们非常的要明白，当一些代表性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进入辩论的这个层次。我刚刚讲了，比如说吃饭，今天感谢主在天成教会没有吃饭的问题，虽然打洒了弄脏了或者怎么，甚至我们教会里面也曾经有说，哎呀，别的教会中午吃饭都还要一个人付3块钱5块钱，那教会里面要不要收费呀？我们就摆个箱子，有人有爱心的，他不然有些人不吃饭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良心不安，他觉得来吃免费的饭，所以他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收钱等等，都会为这些都是出发好意，可是事实上都是小事，都是非常小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稍微提升一点，教会里面曾经有点发生，可是也不会，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些信息，我们带到生活里面的话，弟兄姊妹心里也要有一个预备，就是以后你听到这些辩论的话，我们知道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比如说圣诞节，有些教会圣诞节了，这严肃一点了啊，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有关了啊，圣诞节我们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的布置，这是我听说的，我还真的人家讲的，我简直不，我有点不相信，可是我想有可能。他说圣诞节当然教会要怎么布置，有人说要用红色，全部要红色，圣诞节很特殊，红色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明年换了另外一个姐妹来布置教会，她说我要用白色，为什么？白色代表我们的罪被洗净，像雪一样的白。好了，那么第三年要用红色还是要用白色啊？就有坚持了。那这你今天有些人觉得很无聊，可是当时做的人他觉得很慎重啊，这个要这样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会注意到，当我们的都是出于好心的时候，有时候可是因着我们太多的坚持。所以在这里保罗他竟然这么说，最你要注意，这里有一句话，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什么意见坚定。那这个不得了了，你说我要坚持我自己，这个意见坚定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做什么我都要认为我这是对的，那不就吵起来了吗？其实这里的意见坚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在为什么，你自己跟神知道你要为什么，你跟人你跟弟兄中间不要因为这些不是真理的事情你坚持你的看法。如果这个人是他负责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要顺服权柄，对不对？顺服权柄。如果教会里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分工的制度，我们有谁负责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稍微知道说他是向着主负责，我一再说，我们把眼光抬到主的身上，谁是他的主人？如果今天是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一位姊妹，今年是他负责布置教堂，那么他认为是要用红色，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我提供我的意见，到时候他说我还是觉得红色好，那你就要顺服，因为这不是真理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个人要意见坚定，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去建议，那么可是你不要去强迫别人照你的方式，你只要知道你是对着神负责，而且你要知道你这样的你这让步或者你坚持这个东西到底跟救恩跟犯罪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些，所以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一些议题上我们可以达到不争论不辩论的这个程度。好，我们说到了，我们要抬到眼光，要抬到主的身上，要有我们的人生观是要 仰望主，是知道我们是为着主而活的。我们打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这里我们继续念下去。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我们一个讲的，我们不要辩论，不要争吵，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抬到，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是为着主而活，我们做什么都是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如果都是在我们人的层面上来争一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活着，谁也不能服谁。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不管是吃东西，或者是穿戴，或者守日子守节期，他把我们带到神的审判台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向着神来交代。所以接下来如果是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说，我们要知道他也是对神负责的，我也会要对神的负责。所以十一节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教会的负责弟兄，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负责这个教会，神把这个责任托给我，那么这教会里面有一些决定，我因着这些决定跟弟兄姊妹的意见不合了，我们也吵了，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要为这些事情要审判。当初你为什么要坚持？当初你为什么不坚持，以至于搞得教会里面有纷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的。你可能当时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因此谁也不让谁。可是到有一天的时候，神说，你要知道你们都要站在我的台前。所以今天虽然事情过了，如果说哎呀，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没想到那一天为了这件事情我坚持这样，你坚持那样，结果我们吵起来，结果到最后会有这种结局，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争辩一个道理，结果事情就发生了，怎么办？今天事实已经造成，破坏已经造成，怎么办？圣经说，你要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说明。那么与其我今天一直等，我把这个东西我压在里面，我觉得我很懊悔，或我觉得很受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迟早要在神面前说明的时候，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补救的时候，可以挽回的时候，你要尽力的按照圣经的教训。你想起有弟兄仍然不能够宽恕你，他又因着你的行为受了伤了，那么我们该做的，我们就要尽量的去与他和睦。你不管是通过别人去跟他道歉，传达，你写信跟他道歉，或者你自己到他家里去表示友好，我们都要尽量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他接纳不接纳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以至于我们有一天，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明。你到时候不要说，哦，因为这样那样，神说，没有，我不管别人，你的这一部分你对付了没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做这些事情，我们的眼光，我一再说，我们 一定要从人本的这个眼光，我们要提升到神要什么。这是我们所有听到，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服事，我们切切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什么。如果这个你做的是你要什么，别人要什么，而不是神要的，我们都白做了。圣经里面我一再觉得我常常受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大段耶稣跟着门徒们讲的一件事情。他说有的人，他说我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我每一次也带领一个福音聚会，有那么多人信主啊。可是耶稣说，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就很稀奇的，圣经里面为什么会记载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是奉主的名做的，耶稣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后来发现那段经文的前面讲了一段话，讲了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提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服事，我们很多的坚持，我们是停留在我的层面上面，我认为好的，我应该的，到底是不是主要的呢？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今天你认为你奉献给教会，你今天你认为你帮助穷人，你今天你认为你在这里带领查经班，你在这里讲道，今天金海有一天要站在主的面前要交账。因为神说我的话，这一段经文你是怎么讲的啦？我的心意是要告诉你怎么讲，结果你讲你的方式，你讲你的东西，你没有遵照我的旨意。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严肃的提醒。你不要看人，不是金海来叫你服侍你要服侍，不是金海来求你服侍你要服侍，今天你是要对着神负责，有一天你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说明。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胸，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稍微轻松一点，你也不要担那么大的重担，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主人，就是神是每一个人的主人，每一个人对着神来负责。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十三节读来。所以我们据此论断，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又再回到了，你不要因为这些吃喝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主要审判他吗？所以我们如果越过我们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有他的主人在，当我们去论断，我们去强迫别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是我们是越过了我们该站的地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我就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形容，就说如果我今天到人家家去吃饭，我今天到郭弟兄家去吃饭，郭弟兄请我吃饭，结果郭弟兄家是很大的场面 ，OK， 他请了厨子来烧，请了外面的人来这边烧，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有仆人来伺候我们，结果我一吃这个东西呢，不好吃。不合我的口味，于是那个 waiter 那个服侍我的人走到我旁边，我就跟他讲，或者我就跟 跟我隔壁的人讲说，你看今天他这个郭弟兄找的这个找的厨子来做的菜这么难吃，这个都不会做，你看这个刀叉也不会摆，或者椅子也不会，我如果跟别人在那里论断郭弟兄请的仆人的时候，你想想郭弟兄会怎么感觉呢？对不对？你睡了，人家中国人有句话比较难听，就说什么打狗还要看主人啊，你骂狗，骂着狗你要看看他主人你才能骂，不然要让主人去骂你，不要自己去骂啊。当我如果越过我大可以来到郭弟兄的面前，来到主人面前，我可以告诉他向他陈明，而不要自己就越过你自己的地位去论断别人的仆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看，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向主负责，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向他陈述，我向他求问，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你有你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所以接下来保罗要讲到了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把16节到18节我们来读一次。来，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不是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今天如果整段的经文，因为后面还有几节经文，我都不想把它略过去，所以我们用投影片来让弟兄们读。如果你其他的经文记不住，什么在基督台前要审判啊等等要说明啊，你都记不住没有关系，我会要求你把这几节经文记下来。这是今天这整个14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当我要去批评我的弟兄，我不接纳他的时候，我是出于好心，我的善，我的好意，结果我让弟兄跌倒了。所以神说，保罗说，你是好心，可是你不要因为你是这样做，结果让别人受伤了，甚至你自己引来了一些批评，引起来一个争论。所以第17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吃吃喝喝这些都是身外之物，都是小事。你要知道神的国度有更重要的事情，神的国度不是只看重这个外面的一些物质上的表面的东西，神的国有要在乎一个属灵里面的层次，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你注意，人的国在乎什么？今天美国每一个总统他要选的时候，或者每一个民主制度那些人要出来竞选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我可以让你们的经济指数往上跑，对不对？今天不管哪一个，他说我要让人民都发财，每一个人都有房子住，有衣穿。人的国强调的就是吃喝指数平等等等，可是神的国超越这些。不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把吃喝的地位不排到最大的最高的，神的国在乎的是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悦喜乐。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什么叫做神的国在乎公义呢？这里讲的公义有两方面，一个是正确的行为，正正当当的行为，这叫公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无愧的良心，神的救恩已经赦免我。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省察自己，我做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有人说，比如说我今天在有一些单位里面，在有些地方实在非常的困难，因为我的同事都收红包，那么我能不能收？你如果想到这句话说神的国是在乎公义， 我想就给我们一个警觉。我们自己开公司的，人家说要赚钱，我们必须有两本账。那么我今天做基督徒的，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这是一个非常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如果常常记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我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是不是在乎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和平是什么呢？和平就是我良心里面的平安，我与人中间的和睦。我们千万要在乎这个平安，圣灵中的喜乐跟平安。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失败，我在生活里面，我在服事里面也有跟人起争执，到时候事情发生的过了，我们中间失去了和平了，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说，我要是当时我能够，主啊，你能够让我想起说我必须要在乎我们中间的和平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么坚持了嘛。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讲，我们可以从或者等他把他摆一摆，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这么干。所以这些神的话实在是我们不是完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的这些犯错的经历，我们再回来再三的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主啊，你的话真是太准确了，我必须要谦卑的求你常常每天早晨来提醒我的耳朵，让我知道你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有了一些的坚持不同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记得，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另外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尤其当他们在那边吵架的时候，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不是在你那边争论谁讲对谁讲错，神的国乃在乎全能，就是生命里面的 authority。 上次我讲了，我们要顺服权柄，神的国在乎你的那个 authority 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 power， 而不是我们以力服人，这是下策。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讲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为什么要听我，因为我是你爸啊。有的还叫他说，你再讲一遍，那我讲一下，你要听爸爸，因为你是我爸。他还要在那边讲几遍，要把他灌到里面，因为我是你爸，因为我是你妈，所以你必须要听我。不是这样的道理。当我们在一些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公义讲到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平也是讲到我的里面，尤其我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我跟人中间有没有和睦，还有圣灵中的喜乐。你注意这三件事情都是讲到人跟人跟自己还有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弥迦书里面讲到，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弥迦书那个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这两段经文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是有相同的。所以在这几样事情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碰到，不管你在家里或者在教会或者在你的公司，求神让我们想到，我们碰到一些好像已经要引起我们争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想到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关乎神的真理跟救恩？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要太坚持。因为有时候人总是会经过，他有时候你明明知道他做的错，可是你让他去试，他错了他自然会回头。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去跟他闹去跟他抢，是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的。所以到二十节最后的这几段话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来，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在这里保罗又回到用吃喝来讲的时候，他说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这些吃喝外在的事情毁坏了神的工程。这个神的工程指的就是这一个弟兄啊，因为你如果让他跌倒，你如果让他跌倒，神本来要建立这个弟兄的，是吧？结果因为你在这，我们在这些生活上的不是属于真理的事情，我们吵起来了，我们定人家的罪了，我们用指头指向别人了，我们把人家骂的人家信心软弱了，我们让弟兄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些话是我自己走过来的，我自己心里很沉痛，我自己心里面很懊悔，因为我有多少的时候我因着自以为是，事实上可能我是，可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对，结果让人家跌倒了。我今天常常有时候辅导一些人，最近有一位年轻人，他离开我们教会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年轻人，是个高中生，后来因着某些事情，因着教会里面的人或者因着他的家里的人，他们指责他的时候是拿着圣经来骂他，都是好意。所以他离开教会十几年，他说从此我不要再，我不，你们这些人，我没办法。结果他最近是因为实在太痛苦了，因为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现在也在曼哈顿做事，他们夫妻两个可以赚的，他说他希望40岁他就能退休，你可以想象他能够赚多少钱，他们两个他就可以不要做事。可是他的婚姻痛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想起了曾经在这里接受过认识，因为我以前关心他是孩子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留了话在我的电话里头，他说我现在有生，他用英文讲 I have a life problem, I have a living problem, I have life, 赶快打电话给我，我吓一跳，这个该糟了，这个人什么事啊？打回去接他到家里来，跟他谈了几次，我才发现原来他在教会里面，现在他慢慢，我告诉他我能够帮助你的很有限，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这跟你谈两三次，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你们夫妻中间的问题，你们家里面的问题，可是至终的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给你的只是一些你认为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经历，可是真正能帮助你的是神的话语，你里面完全没有根。所以今天我靠感谢主，今天因着这样的机会再一次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不可因为有一些事情你毁坏神的工程，你让他跌倒了。我后来发现他跟我清楚他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呢，因为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或者受了责备，这些东西把他责备到一个程度，他说 OK, 那么我给你们发警戒线。可是感谢主还是给他机会，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走到了尽头，所有的外面的东西，他赚的钱，他的什么东西，他现在要面临开始，他也能够理解。我用这个机会跟他谈的时候，我就理解说，你今天有孩子了，你今天自己做父亲了，你能够理解当初你的父亲、父母、教会的这些老师们、这些长辈们对你的要求，他们都是出于好意呀。他们不是要来骂你啊， 你是不懂事嘛，可是真的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尤其中国人，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好的事情在我们里面要讲的时候，我们态度不对，都把人家讲到人家躲你了。当我这在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懂了，他就懂。我说你必须要 原谅你的父母，你必须饶恕你的以前的老师，你要理解他们是爱你，可是他们用的态度可能有问题。今天你会找我是因为当初我没有机会来骂你，对不对？有别人骂，如果说那当初我也骂你，你今天神 你也没有路走了，你今天觉得我把你弄，今天我不是完人，可是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注意你的态度。有一位我很我非常钦佩的一个讲员，他说这一生他学过来，他现在已经70多岁，他是一个在全世界很好的一个讲员。他说我发现不是你的才干，你能不能成功，你能不能有圣灵中的喜乐平安公义，他说不在乎你的才智，不在乎你的财富，不在乎你的地位，不是你成就了多少事。而且他说今天其实你人生的失败，他说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字，你的 attitude 不对。他说因为你好意，你要跟别人表，你去论断他，你那个态度轻视人家，结果你什么，人家就躲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提醒我们的 attitude， 我们要怎么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接纳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对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想到用神的眼光说他是神的仆人，他自然有他的主人在。你不要把他骂到他失去了自信，你把他讲到了你最棒，他什么都不对，那就失去了神要建立我们彼此建立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结论，应该彼此接纳的原则是什么？不要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不要把次要的问题当作主要的，这个很重要啊。你孩子学不学中文，上不上中文课不是主要问题啊，弹不弹钢琴不是主要问题啊，弹钢琴你要跟他用着乐器，你能够训练他，能够跟他有欢乐的时光，这个比较重要。第二个是什么？不要用尽属灵的权柄啊，属灵权柄还有属地位的权柄更不要用了，因为我是你爸，所以你要听我，这个不要，这个不是，不要用尽。可是我们这些服在人的权柄之下的人呢，我们上次讲了，每一个人都在某一种权柄底下，对不对？某一个人，你不要讲今天讲了哦，你是公司的老板，哎，可是你回家你是人家的儿子，对不对？你还是服在父母的权柄底下。你今天你在学校，你虽然今天在这里可能是服在很多权柄底下，可是你明天到了学校你是校长，哎，有很多人就服在你权柄底下。你是警察，你在指挥交通的时候，很多人就要服在你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家的权柄，也是在人家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不要用尽，不要就是乱用你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看的是说，我们自己对上面的权柄，我们要因为他的地位而顺服。我不是因为神给他这个地位，所以上次我们讲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警察他是一个打太太的人，所以他在那里指挥交通的时候你就不听他的，不是，你是因为神他的这个国家给他这个位置，他这个地位，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权柄，你就要听他。像我们厨房里面服侍，我有时候要进去，他们说你不准进来，哎，我知道我要服权柄，对不对？厨房是他的权柄，他里面写说你不要进，随便进来拿菜，所以我就只能在外面说，哎，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一盘，因为讲员客座讲员今天请来讲员他们要走了，我要赶快打个便当。我必须要尊重厨房服侍弟兄姊妹的权柄，不是我自己跑进去我自己就来那里挖菜，no， 不是。所以我们要因着别人有权柄的地位顺服他。可是我们当我们有权柄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生命的表现令人顺心服。我想 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做牧者的，做教会里做公司老板的，当你站在权柄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着我的地位要求人家来顺服我，我是因着我的生命让别人来听我的话。所以连孔子都会说，我们是要以德服人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以利服人嘛。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能够不彼此论断的。好，应该彼此接纳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神已经接纳他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向神负责的。第二个呢？所以我们把经文读一读，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第二个，我不是他的主人，无权论断。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站，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第三个，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抓到，我们把人本的眼光，我们抬到神的地位。神已经接纳他了，我不是他的主人，每一个人他自己要负责。所以我们也变得轻省一点，好不好？好，最后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呢？只在乎什么呢？经文里面有个说，有一句话，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还有一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跟服事。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总有失败，但是你的话语可以安慰我们，也能够让我们及早的来对付我们这些失败，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可以在你的台前，我们能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主啊，我们把天成教会仰望在主您的手里。这个教会过去20年来，也有为了许多事情争争吵吵。主啊，今天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情可以不必要用那样的方法解决。但是主啊，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学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主人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面前来向你说明。因此你除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致的不断的自责或者指责别人，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向你交托，来仰望你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为着我们在座中间的家庭里面，不管是夫妻中间，是孩子中间，是同事中间，当我们因着这些不同的不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那里争闹，以至于失去了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主啊，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再用爱心来包容，恢复我们在你面前的关系。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